弟兄姐妹好，我是朱恩蒙，这是当跑的路这个专题头一个单元。使徒保罗临终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里边写下了这样几句非常出名的话，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盼望到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也能够说和保罗所说一样的话，但是在美好的仗、当跑的路和所信的道这三件事情当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当跑的路。为什么？因为这里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对保罗来讲，基督徒的一生被形容成一条路，这条路是神为你定好的，他期望你在见主之前把这条路要跑完。但是这条路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在哪里呢？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认识这条路，都在这条路上，而且都在跑呢？这里所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意思是说一个基督徒到他离世的时候就自动等于这条当跑的路跑完了吗？还是说有的人跑完了，有的人没有跑完，甚至根本还没开始跑？这个问题很严肃，也非常重要，对不对？你可以说今天我们这些在安逸社会里过日子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极大的危机，就是不认识这一条路。这个不认识让我们没有力量，松懈，没有方向。但是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这第一个单元里，我们要看一幅比较简明扼要的图画，那就是诗篇23篇。这篇诗可以说是圣经里最广为流传的一首诗。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它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无论是刚信主或者走到一生的尽头，都能够从这首诗里边找到自己的影子。因为这首诗实在从某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讲基督徒一生应该有的属灵经历，或者说就是神在每一个他儿女身上所定下来的当跑的道路。我们从这首诗里边应该可以相当清楚地看见自己有没有在这条路上，我们走了多远，还剩多远。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可以说这是这首诗全篇的宗旨，也可以说这是我们道路的开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无论他有多大的成就，无论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坏人，直到他能够开始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之前，他的人生是白费的。但是怎么样的人才能够让神成为他的牧者呢？这里告诉我们，他必须是一个有缺乏的人，并且把自己的缺乏转向神，这样神就能成为他的牧者，他也开始走上这条属灵的道路。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缺乏的，不要说死亡是缺乏，我们活在世上，空气、阳光、水，少一样都不行，每时每刻我们都有缺乏。圣经告诉我们，人最大的缺乏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本来是按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如果拿这个标准来和今天的我们一比，那我们的缺乏实在太大了。当我们看见自己是这么贫瞎可怜的时候，如果我们转向神，那我们就有福了。这个牧者与我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是每一个诚心悔改得救的人一听就懂的话，也再没有人能用更简单更美丽的字句来形容我们信主的感受。这里有两个风景，一个是青草地，一个是水边。我在这样美好的风景里面做什么呢？我又躺卧有安歇。我怎么会遇见这么美好的风景呢？这个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我只知道 他使我，他领我到这样的地方来。他是主动的，我是被动的。我来到这个地方，就好像一个极度疲倦的人，把一切的重担都甩掉，躺在青草地上一样。不单躺着，我简直就睡着了，因为他让我觉得非常的放心，非常的平安。然后呢，我就在这个地方躺一辈子吗？不，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第三节和第二节，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他可能会觉得两节之间有矛盾。刚才不是躺卧安歇了吗？现在怎么又苏醒走路呢？而且既然说来到的是青草地水边，到了水边前面哪有路给你走呢？但是我们不会提这样的问题，这些话对基督徒仍然一听就懂。不错，外面看起来我们安歇了，躺卧了，休息了，但是里面另外有一种苏醒，圣经说是灵魂的苏醒，好像一个昏迷在罪恶过犯里的人突然被叫醒来了，发现自己沉迷在世界，在罪恶里边这么多年居然都不晓得。这一下我有了一个新的开始。醒来的灵魂做什么呢？有一条义路要你走。这些的经历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和第二节一样，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他使我，他引导我。他仍然是主动的，我仍然是被动的，这是他一定会带我走过的路程。水里边哪里有路啊？水里边当然有路。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水边就要过红海，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借着水里，借着受浸，把自己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同死、同埋。水里边真是有路的，受洗是每一个基督徒必走的道路，那也不是你的毕业证书，而是这条当跑的路的起点。这条路又有个名字，就是义路。这个义字有很多很重要的意思在里边。简单的说，我们从前是不义的，现在是义的。从前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不可能与他同行的，现在呢，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了。之所以能有这样一个地位赐给我们，这样一条路给我们走，又是因为他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什么名啊？我想弟兄姐妹一下就能够想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得到什么呢？得到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因为耶稣的名，让我们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让我们能够向主祷告，与他同行，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过犯得到涂抹。也是因为这个名，能把法老的追兵、世界的势力，还有我的旧人，通通都埋葬在水里。好不好啊？真好。可是您注意到没有，一直要到这个地步，我们对神的自己，那位牧者才开始有一点真正的认识，而这个认识是从他的名开始认识的。前面我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我们自己的体会，还有环境上，青草地啊，溪水旁啊，就像一头羊被带到一个水草丰盛之处，他第一件事情不是回头跟他的牧者说谢谢，或者问那个牧者说，你是谁？为什么要这样疼我？他只顾着吃草。受浸就不太一样，我们受浸就是把自己归在父子圣灵的名底下，归在耶稣的名里边。我们像约翰福音九章的那个小瞎子，开始问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我们盼望更认识这一位救主，这一位神的儿子。我们也开始使用他的名，不单祷告的时候是奉他的名祷告，在生活里面行事为人，凡事都应该奉主的名。从经历上讲，凡是真正重生得救受浸了的基督徒，应该在相当短的时间都跑了这一段路。 但是刚才说过，这是这条路的开头，不是这条路的终点。你走到这里，更不能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们若活在一个状况里，就是只认识青草地、溪水旁，碰到困难，奉他的名去求，困难过了，又回去躺卧安歇，这就不妥当了。不错，我们里面永远是安息的，但是不要忘了往前走。第四节的前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首先我们会注意到风景变了，不再是宜人的青草地溪水旁，而是死荫的幽谷。一个人如果以为他信主受浸之后就应该好事都轮到他，坏事一概没份，那他太不认识神了。神不单是鉴察我们，更是熬炼我们的神。其实在开头的时候，大卫就说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基督徒不是因为耶和华成了我的牧者，所以我从一个有缺乏的人变成没有缺乏的人，我的缺乏通通不见了。不是，我仍然是一个有缺乏的人，这个缺乏仍然在我的眼前，但是我却不至于缺乏。保罗说，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又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都是类似的意思。受尽本身是死，是死因的幽谷，那是基督的死复辟我。我们这一生，你可以说都在这死因的幽谷里。在这条路上，我们一定会遇见百般的试炼，你要有心理准备才好。我们又应当知道，这个死荫的幽谷啊，有走完的时候。大卫不是说我走进了死荫的幽谷，而是说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一定能从另外一头出来，不过呢，你得行，你得走，还有，也不怕遭害，你得不怕。你得有信心，知道神是信实的，他必保守你，让你不遭害，因此你就不怕。又要请您注意，这两句话是诗篇23篇里面最孤单的两句话。照着中文的翻译看，诗篇23篇一共有16个我，讲到大卫与神之间的种种，但是每一次提到我的时候呢，主都在旁边。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又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对不对？只有这两句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里头的我是孤单的，但是与其说他是个孤单的我，不如说是一个信心的我。底下就接着一句话，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两个字就告诉我们，这个同在不是明显的同在，而是隐藏在背后的同在，是别人看不出来，甚至自己都看不清楚，你得凭着信心走下去的一段路途。但是一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啊，有一件事情产生了极大的改变，那就是他对耶和华的称呼。在这个死荫的幽谷之前啊，大卫总是说他使我，他领我，神对他来说是一个第三人称的神。死荫的幽谷之后呢，你与我，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他再也不用第三人称来称呼主了。主对他来讲呢，成了更亲近的第二人称，面对面的关系。除了神的名之外，他现在也真实的认识了什么叫做神的同在，并且又认识了你的杖、你的竿。杖与竿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的界限不是很清楚，中文有时候把它换着译，杖可以译成竿，竿可以译成杖。比如说雅各那个时候他说，我从前拿着这个杖过河，实际上应该翻成我拿着这个竿过河。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我们或许说不清楚，但是我们晓得那是带领羊群的牧人手里边所拿的东西，代表权柄、能力、地位、 也可以拿来做测量用，量度的杖，量度的杆。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当他读到圣经里面说主要用铁杖来管辖列国，打碎列国的时候，他应当觉得害怕。可是对我们来说啊，基督作王，那个思想太安慰我们了。那是我们得赎的日子，我们真正进入天上安息的时候。在别人看起来，自己做自己的主多好啊，基督徒的生命要交给另外一个牧人来管辖，甚至有时候会有管教的杖落在他们身上，多么不舒服不自在。但是对我们而言，无论是主管教我们，或者量量我们长高了没有，都是我们觉得安慰。因为正是这个杖，这个杆，让我们走在正路上，让我们成长，让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不至于太羞愧。何况他给我们一个盼望，要我们长大成人，长成基督的身量。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里又换了一幅风景，从青草地、水边、死荫的幽谷，现在是我敌人。敌人这两个字或许可以有一个更理想的翻译，就是我仇敌。因为我们虽然有仇敌，但是没有哪一个人真正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所说的仇敌是魔鬼，是世界，是罪，一切黑暗的权势。如果说死荫的幽谷是一个试炼，那这个敌人呢，显然是征战了。为什么说这是一条当跑的路？您应该可以看见，它是一程一程往前面去的。当跑的路跑到一定地步，那美好的仗是不能不打的。这场仗要打得好，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你留在你敌人的面前，别往后退，不要怕他，千万不要转背逃跑。因为这场仗其实不是我们在打仗，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我们是在仇敌与世界的面前宣告胜利，仗着十字架夸胜。彼得前书里形容的真好，他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雅各书也说，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当我们这样面对仇敌的时候，诗篇23篇说，我们就会经历到你为我摆设筵席，在你的名、你的同在、你的杖、你的杆之外，我们还能够尝到他的筵席。大户人家里边请客，那个筵席的菜是一道一道来的，源源不绝，总饿不着你。他每上一道菜，一定超过你的所求所想，从宾客中间就发出许多赞美的声音。在旧约历代志下20章记载着一次战役，摩押人、亚门人一同来攻击犹大，约沙法王就带着他的百姓祷告主，他们的眼目单单仰望神，神叫他们摆阵，站稳了，设立歌唱的人，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就打了一次极大的胜仗。今天我们应该也是这样。大卫接着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旧约的时候，那些承接圣职的祭司会有圣膏油倒在他们的头上。这个膏油在新约里所代表的是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这也是讲到我们的经历。诗篇23篇让我们看见，圣灵的膏抹是出于神的，它并不是一件你要去苦苦哀求的事。若是我们走在这条义路上，经过了死荫的幽谷，经过了仇敌的征战，你会发现圣灵的恩膏一定照着他的应许在你的身上，不但膏了你的头，而且使我的福杯满溢。 要从你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涌流出来，满溢出来。这不但是我们当跑的路，也是出于神，是神自己所做的功，做成在我们身上。这句话里有一个字，旁边打了几个小点儿，就是福。在中文圣经里，当你看见这样字的时候，需要知道，这就表示那个字是翻译的人添加上去的，因为他们认为加了这个字会使这句话的意思更为清楚。把福这个字加在这里，固然没有错，可是往往会给我们一个偏差的印象。什么是基督徒呢？就是神会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福是神装在杯子里边给我喝的。其实不然，如果你把这个加进去的福字拿掉，这句话变成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溢。他是说到这个人在神的手里边成了一个满溢的器皿，成了神圣膏油丰满流露的一个管道。换句话说，人的一生到最后，神有一个目的，他要把你制作成一个杯。神救我们不是要把一杯的福拿给我喝，而是要我成为那个承受福气、流通福气、满溢福气的杯。那个福气就是神的膏油，耶稣自己的生命借着我涌流出来。当然，一个合用的杯子有一定的要求，不是在乎它的装饰，而是在乎它干不干净，有没有装别的东西。一个杯子总不是为了自己，它总是为了别人，为了它的主人。但反过来说，一个满意的杯，它也绝对可不着它自己。保罗提醒提摩太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他又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些都与诗篇23篇的话相合。最后一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当人在神的手中成为贵重的合用的器皿的时候，有一个很稀奇的现象出现了。本来是我随着神，现在呢，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这并不是说仆人长大了就可以自作主张，不照主人的意思行了，而是说仆人已经知道主人的意思，并且照着去行，照着去预备，他的恩惠，他的慈爱随着我，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大卫写的也真好，前面从青草地、水边、死荫的幽谷、敌人的面前，一直到我们成为一个碑，这是一幅简明的图画，要再详细的讲下去，那是怎么写也写不完的。他就用一生一世这几个字来代表。那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体会也好，对神的认识或经历也好，从他的名、他的同在、他的杖、他的竿、他的筵席，一直到他的油膏，也是说不完的。大卫就用恩惠慈爱四个字来包括一切。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弟兄姐妹，这是多么贴切、多么恰当的一句结论。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今天是他带领我，他引导我，他和我同在，到有一天呢，我要与他，他要与我同住，他要永远做我的神，我要永远做他的子民。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主是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在耶和华的殿、天上的国度、新耶路撒冷里，无论是珍珠城门、宝石城墙、黄金街道，都完全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人世间有许多的路要走，但是在我们一生一世之间，在这个暂时的世界里，有哪一条路是可以直到永远的？除了这条从水里走出来的义路而外，还有别的路吗？没有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当跑的路的终点。但愿我们这一生也能把这一条路跑尽了。